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称颂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前下拜，他本为圣。我们来开始我们的敬拜。今天的第一首诗歌是《你真伟大》。 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神，你真伟大，你创造了宇宙以及世上的万物。我们歌唱，也赞美你的大恩，因着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求你悦纳我们的赞美和敬拜，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边一首歌是耶和华神已掌权。
就。
神是爱，好，下边把时间交给领会黄文兄弟兄。
大家早上好，我们大家一起朗读今天的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读经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31-39节。我们一起用齐声方式读今天的借读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31节，请。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人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下面把主日信息交给刘勇传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一起做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三一真神，我们匍匐来到你面前，我们要称颂你，我们要赞美你，感谢你创造了宇宙万物，更是因着你的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这一群本应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更是感谢你没有因我们每天的生活，在每天的言行当中有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而离弃我们，而是用你长阔高深的爱，用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用你所赐给我们的宝贵是圣灵不断的来引领我们，让我们能看到你的恩典的宝贵，看见我们自己的不义，看见我们自己的自义，看见我们自己内心的骄傲。主啊，求你让我们学习单单仰望你，让我们过一个常常敬畏你的生活。今天我们也在这里继续为着教会当中年长的肢体，他们生活上面的需要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看顾。还有教会当中需要外出的外出工作，还有在医疗前线里面工作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扶持。我们也继续把这动乱的世界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以及现在我们家在这我们所居住的加州，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样的火灾，这样失控的火灾，我们也交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来保守和引领，让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不知担心和害怕，而是真正有从主而来的平安和喜乐，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是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有永恒在主里面有永恒的价值。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能常常学习定睛仰望你，而不是看环境，也求你赐给我们有一个宣教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也能不只是过一个安逸享乐的生活，而是愿意为了完成主里的大使命，愿意去使更多的人成为主里的门徒，也成为他人蒙福的管道。也求主今天看顾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啊，今天我要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信息的主题是靠主得胜有余。靠主得胜有余，它是出自于引用的经文是罗马书8:31-39的经文。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应付的这样的手法可谓是花样众多，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准备去做选择，在寻求前面道路的时候，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来在圣经里面找原则，更不用去等候上帝的旨意，大可以潇洒走一回。对他们来说，失败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的就是重来，重新再来一次，好像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甚至还会有一种自己来感受到自己掌握一切的这样的一种快感。可惜自己一旦成为基督徒，就连我们脑海里面闪过一种邪恶的念头，也会让自己心感惭愧。这时我们不禁要问，基督信仰是叫人与上帝和好，而且在基督里面有平安和喜乐，如果真的是这样，如果真的是如此， 为什么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始终与世界上的人没有两样呢？甚至在疫情和现在我们面临的火灾这样的状况下，很多基督徒会更加的痛苦和害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来思想自己对上帝的主权的认识到底有多少呢？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喜欢将上帝的主权置放置在我们的理性的层面，我们明白上帝主他掌管一切，他在这世界当中，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所创造，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我们可以高呼上帝掌管万有，我们也甚至会唱主掌管明天。但是这样的认知如果不进一步落实到我们每个人的信仰的生活每一个环节当中，就会沦落到一种心理状态，将上帝的主权简化为一种完全属灵的永不能看见存在我们内心。这样的结果就对基督徒来说，在我们人生中，在我们人生做抉择的时候，全然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内心就没有了平安。我们仍然依赖世俗的标准来衡量每一个选择。我们使用世俗的方式来选择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依然如旧。基督徒要走出这个陷阱，我们就要重新来认定主耶稣已经来过这个世界，并且复活升天，思想他曾经为你的罪付上的代价，他是如何救赎你脱离罪恶的辖制、罪恶的捆绑。也许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在自己信仰成长的过程中，有时会觉得只要我心里面大发热心，不断地去追求一个属灵的复兴，就可以与世俗的风气来对抗，事事好像都在顺从上帝的主权。不错，复兴给人一种热心的这种情感，人马上激发人奋发图强，为主而活。凡经历过有这种感觉的人，大都十分向往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因此使得很多基督徒认为这就是我们信仰所缺欠的因素。在此我不得不说，此等想法有一定的问题存在，因为追求属灵的重点往往放在一种追求一种感觉，于是我们就用尽各样的方法去追求，有刻骨己身的，也有从灵界来入手的，久而久之我们就很快又回落到完全靠自己的地步当中，结果就是失望，对自己的很久失败我们也会感到难过，对，其次我们也会对最基本的纯正的信仰也开始来产生了这样的怀疑，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们会对我们心中有这样产生怀疑。所以我们要问，究竟上帝的主权怎样落实于我们的生命中呢？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世上的时候从来没有他这心怀二意，从来没有心怀二意，他只是很久的来学习去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真的要以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效仿他的生命，来跟随他的脚中心，我们就应该来继续的学习仰望他， 就不应该追求一种从我们自身出发的热心，反而是继续去寻求聆听和顺服上帝的话语，并在真实的生活中，不论是得时或不得时，同样学习与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并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在读经和祷告中寻求明白上帝的主权是要如何在你生命中彰显。就如同哈巴谷先知哈巴谷他这样提醒我们说，虽然无花果，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才是顺服的真正的本质。唯有这样，上帝的主权可以透过我们来彰显出来，借着我们平凡的生活，活出靠主得胜的生活。如果我们有研读过罗马书八章的经文，就会发现整章经文中包含着对基督徒丰盛的安慰。使徒保罗在这里要帮助读者，使他们的良心在听到前面的这样的证实，人对上帝的背叛之后，不至于灰心，而满有一个对上帝的盼望。在经文中，保罗首先证明这恩典是属于那些被圣灵重生的人，上帝的灵在他们里面活着，而且占领导地位。因此他揭露了两件事情：凡被圣灵栽植在主耶稣里的人，不论他怎么被罪压伤，是没有被定罪的危险与可能。活在肉体里的人，既然他没有圣灵的重生，就绝不可能得到这么大的恩惠。保罗后来解释，上帝既然凭着他自己的见证驱逐了一切在他儿女心中的这样的恐惧和疑虑，他们肯定有非常大的得救的把握。其次，保罗也预计到会有人反对他的教导，他再度说明永生的确这样的一个存在，而且这样的永生不能受到在这个现在的世界的罪恶的妨碍，或者中途被夺去。所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基督徒的救恩却因着这样的磨练，信心得到增进。当我们将救恩的价值和现今的苦难做比较时，现今的苦难就算不得什么。保罗以基督为例来坚固这个真理。基督本是那看不见上帝的形象，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之上，又居最高的地位，并为属他的子民的罪受苦，所以他的榜样是一切信靠他的基督徒必须去遵循的。最后，保罗以基督徒明白依靠主能勇敢面对这世界的挑战，也因着与基督有真实的联合，能胜过撒旦一切的权力与计谋，做了第八章的结束部分。我们今天所查考的这几节经文，一开始我们就从罗马书八章31节上半部分，他这样说：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这句话可能主要是指第八章28到30节，但我们也不应该把它与前面的1章16到8章27节分开，尤其是不应该把前面的第八章1到27节的经文的部分给分割开。这些内容包含这封书信一直叙述到目前的整套的观点。上帝把恩典白白的赐给世上的罪人，还有什么说的呢？保罗借着这样的说辞，说明信徒当有的力量。仇敌想要叫他们绝望，他们却能胜过。使徒用这句话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知道因天父的慈爱能加给我们一种无敌的勇气，以胜过各样的试探。我们怎么能够判别一个人有这样的勇气，他对上帝的爱又是真实的呢？这就要看他对目前自己所处的这样的处境，这样的环境所选择的态度是如何的。因为按照一般的情况来看，人如果在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们心里会忧愁，苦难会驱赶我们应有的信心和安慰。然而保罗在此告诉我们一个原则，虽然基督徒无法逃避苦难或者是试探，也许我们会遭遇的苦难是我们自己的罪所带来的，上帝的责罚和管教会真实的临到我们，但是因为基督徒已经靠着基督而过着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保罗要基督徒在凡事上都看天父的慈爱，都要看到天父的慈爱。我们因信靠主耶稣成为上帝家中的一员，我们已经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因此我们依靠耶稣基督这个盾牌，我们就能有把握胜过所有的苦难和试探。虽然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在理性上面知道，在自己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需要依靠主耶稣来胜过试探，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生活的实际情况下，面对试探还会沮丧和软弱呢？这说明一方面我们还是习惯性的喜欢靠自己去解决问题，我们常常过着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其次，我们还不够爱慕上帝的真理，也没有珍惜基督的救恩，而轻看了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新的身份和地位。第三个方面，我们没有过一个顺服圣灵带领，依靠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死亡，战胜罪恶权势的能力，来过一个抵挡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的生活。接下来的经文中，保罗没有忽略基督徒会面对敌对势力的引诱和试探，但是他指出这些敌对的势力不能摧毁基督徒的信心，因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就是说上帝站在我们这边，所以我们在灵性上必然得胜。帮助我们一词表明上帝无限的大爱，这样的无限大爱就是上帝永恒的承诺，而这份爱将会在第38和39节的经文中更加清楚的解释。所以 如果上帝是帮助我们的，我们就如同受到了铜墙铁壁的保护一样，不怕任何危险。这里保罗并不是说我们不会遭遇苦难，而是断定我们在仇敌的各种攻击之下，可以靠主的恩典胜过，而且是得胜有余。然而在另一方面，上帝的恩典足以在各种这样的愁苦中作为我们极大的安慰，也足以在各种不幸的风暴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作为我们最可靠的保护。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和这样的教导。就如诗人在诗篇里面有这两段经文，他就这样说：我既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因此这里使徒保罗的目的是要使我们看到，近前的人当依靠圣灵内在的这样的见证，而站立的稳。我们要依靠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的见证，在上帝的面前站立的稳，并不是依靠外界的事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遭遇困苦的时候，在我们遭遇现今的疫情这样的加州的火灾的时候，我们对主有像诗人这样的信心吗？曾经二战期间，德国空军对英国展开了大轰炸，一位父亲拉着他幼小的儿子从一栋被炸弹击中的大楼跑了出来，前院有一个被炮弹击中留下的很深的一个深坑，为了尽快寻求躲藏，这位父亲在情急之下首先跳入了这个深坑里，然后他举起双手来迎接他的儿子下来。尽管能听见他父亲催促的声音，但小男孩吓坏了，他向父亲喊着：我看不见你。而父亲向儿子的影子喊着：可是我能看见你，快跳。凭着对父亲的信任，小男孩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了，因为这个男孩爱自己的父亲，信任他，依靠他，对他有信心。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是个有信心的人吗？如果是，你的信心是来自于你所做的事，还是你所拥有的财富呢？或者是来自于你所受的教育、外貌，还是你掌握的技能呢？或者是来自别人对你的看法？如果你认为自己将来能进入天堂是因为这些事物的话，我要告诉你是找错了对象。上帝启示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信心的对象唯独是信靠耶稣基督。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即便他没有过人之处，却能够在上帝、在基督的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以及永生的盼望。在接下来的32节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保罗在此特别提到上帝与我们的和睦，是因为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上帝赐下他的儿子作为我们的救主，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也可以证明上帝他无限的大爱。又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别的事物比他的儿子更可贵、更宝贵的，所以上帝没有留下任何一样好处不赐给我们。本节经文可以鼓励和勉励我们， 看到基督是上帝对我们无比大爱的应许。基督本身是我们一切的福祉，上帝将基督赐给我们并不是突然的，也不是空洞的，却有无尽的属天的宝藏。因此有了基督的人就拥有了一切，这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有了基督我们就拥有了一切，不再需要其他的东西来满足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看重的是什么呢？是世上的财富，还是基督里面所拥有的真正的平安和永恒永生的盼望呢？保罗在接下来的33和34节经文里回应了以赛亚书里面的信息。以赛亚书50章里面的这个信息，他说，称我为义的与我相争，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这样看来，上帝如果真的来审判，反对的一方便会变得无地自容。但如果上帝站在被告的一方，控告的证据无论是多么有力，最终的裁决绝不会是负面的，因为基督已经承担了上帝对我们律法的要求。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刑罚已经为属他的人付上了真正的代价，他取代了我们的地位，拯救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基督不但已经死了，而且从死中复活，又以他复活的大能胜过死亡的权势。保罗说，基督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就是说，基督已获得了治理天地的这样的权柄，并且管理万物。他在高天的宝座上，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因此，主耶稣可以永远的做信徒的中保，并为我们代求，使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永远可靠的。所以我们应当为我们不应当来到神的面前常常感觉到一种畏惧的心态，因为他不但以慈爱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而且在上帝的面前，基督也为我们做了代求者。基督的代求又是怎样呢？当我们说基督为我们代求，是因为他不断地以他受死与复活的身体坐在上帝的右边，因他的受死与复活有永远的代求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并使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和好，以致上帝愿意垂听我们的祈祷。由此可见，我们有如此宝贵的中保，我们就能靠着主胜过死亡，胜过阴间，胜过罪债，胜过罪孽，胜过魔鬼以及地狱的权势。所以我们如果不能深信确知我们是属基督的人，主的宝血已经救赎了我们，那你的信仰就是空洞的，你也没有力量过一个靠主得胜有余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再看35节的这样的一个经文的上半部分，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保罗在此更进一步的谈到一个谦卑信靠主的人所获得的安慰， 可是在接下来的经文所提到的这些苦难，通常对一般人来说都是承受不了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切的遭遇都是由于上帝的护理，都在上帝的这样的保守当中，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经文中这里提到了三种试探，患难是包括一切忧愁，困苦是一种内在的感觉，当困难临到时不知道怎么办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如同亚伯拉罕与罗德的这样的情况，一个叫他，一个是他的妻子叫他纳妾，一个是他的女儿与他同房，这种难处，这种困境临到他们的时候，使得他们无法逃避。逼迫是指不敬畏上帝的人所加载在上帝儿女身上的痛苦。虽然有些人以为这些事情只是上帝震怒的表现，甚至有些基督徒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以为自己被上帝抛弃了，因为他们不断的在痛苦之中看不到结果的日子，看不到曙光就在前方，而导致他们没有信心想到更美好的将来。这里的经文，保罗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徒必须对上帝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因他爱我们，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就必定会爱我们到底。保罗也盼望他所见证上帝的爱可以在基督徒心里增长，以至于我们在受苦难的这样的一个黑暗光景当中，有上帝的爱的亮光永远照亮在我们心里。所以经文告诉我们，没有一种苦难能够威胁基督徒的信心，因上帝站在我们一边，就没有人能抵挡我们。接下来的36节经文说，如经上所记，我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如将宰的羊。这里引用了诗篇44篇22节的内容，当时诗人是恳求上帝拯救，因为以色列的人，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落入到一种极大的痛苦中。这里所引用的话，对于讨论的这样的题目是极其重要的。保罗暗示说，死亡的危险，死亡的恐惧，并不是上帝儿女失败或跌倒的理由。或许他在引用当时诗篇的作者，他们当时的背景，他们当时的背景是在一个暴君安提阿克的重压之下，这样的一个背景。虽然上帝的儿女受到极大的逼迫，然而他们并不因此会远离上帝，也没有因此带来破坏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这是上帝的儿女将荣耀归于天父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遇到困难又是怎么样呢？改教家加尔文在这节经文的注释中说，他认为保罗引用这节经文是含有劝勉信徒也当有如此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来反思，我们有像最初的初期教会的信徒为主的荣耀而活吗？我们参与教会的服事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称赞，还是要将荣耀归于上帝呢？求圣灵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之后的第37节，保罗为了让信徒认清，他们靠自己是丝毫没有能力去抵抗 敌对者的力量，就再一次重复他所说的话。他不但使我们知道因上帝爱我们，他伸出手来帮助我们，保罗同时也证实他所说的他所说的话，他说他所说过基督的爱，他用这样的一个证实的话来告诉我们，这一个词足以证明信徒所讨论的不是上帝吸引我们归向他的爱，而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都是天父对我们的恩典的看顾。如果谈到上帝对人类的掌管和看顾，我们常常都会听到有些人会对这样的话有些反驳。如果上帝在掌管一切，我们做的什么决定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圣经清楚的，同样也是肯定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传道书教导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件存在的事物，每一件发生的事情，在创造的秩序中都有伟大的意义、价值和目的，因为这都是上帝所设立的，上帝从不浪费自己的话语。其次，我们要知道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他是建造圣殿的人，他有极大的能力和智慧、财富、威严，而且他有很多的土地和妻子，他是一国之君，对人生有第一手的经历和观察，他是拥有一切的人，他所说的话也是诚实的，也是对我们极有帮助的。在传道书中反复的出现一个问题，人从他的劳碌中能得到什么呢？首先回答是什么都没有，都是虚空，都是普风。但是到了传道书第三章9-11节有了一个转折，因着所罗门王理解到上帝命定一切也掌管一切的权柄，就开始重新反思。我欢迎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将传道书3章9-11节，我们一起来将这几节经文一起念一下好不好？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神造万物，隔岸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既然宇宙的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当然就不是普风，也不是虚空。上帝所预定的，上帝所命定的，必然是美好的。他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存到永远，这使得敬畏他的人的生命都充满着永恒的意义。这和那些不承认、不认识主耶稣的人是截然相反的，他们所做的在上帝的眼中毫无价值，都是普风，都是虚空。所以上帝所做的一切都配得我们敬畏。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需要小心谨慎地来生活。所以上帝掌管让人在他面前负有责任，上帝的掌权不是一个宿命论，相反让人活得更有责任，更加真实。他的掌权迫使我们追求在他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依靠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的救赎的恩典，宝贵的福音，又因着圣灵的能力和力量来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教导，在面对生活的困难中 靠主得胜有余。我们来看今天最后的两节经文，保罗他在最后的这两节经文里面也更加的证实基督徒所经历的事情。他在这两节经文中使用一种非常有张力的方式来表达，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人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事，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这些事看似似乎是能叫我们与上帝隔绝，但最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经文中提到了天使，我们不否认天使是服役的灵，是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但是这里保罗是使用一种假设作为一个前提来这样的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张力来表达他内心的信心。如同加拉太书一章八节所说的，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因此我们在此可以注意到，保罗要基督徒明白，万物如果与上帝的荣耀相比，在他们眼中看来没有一点价值。经文中是掌权的，是有人的，这些是指灵界这样势力或者说灵界的受造物。改教家加尔文认为，掌权的与有人的也是指天使，这样的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是表彰上帝的能力的工具。因此加尔文给出的结论是，保罗加上这两个名称，为的是要在人认为天使的名字不够重要时，可以知道天使是掌权也是有人的。总之经文告诉我们，受造界中任何的情况或者其中任何的事件或个体以及时间的长短，并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恩惠隔绝。因此这里的经文的意思是勉励基督徒，我们会继续遭遇各样而来的凶猛的这样的危险，不论是多么长久，绝不能叫我们害怕和退缩。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的信心也不会被破坏和动摇。我们有这样坚定的信心，也是因为是出于上帝的保守和应许。就如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对基督徒的鼓励，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最后在39节下半部分的经文说，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使徒这样的表白，也就是在告诉我们，凭信心来到主耶稣的人，凭信心来靠近主耶稣的人，他们在基督在上帝的面前作为耶稣作为他们的中保。如果我们凭着主耶稣来亲近上帝，我们就会知道上帝会赐给我们永远不变的爱。因为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他所喜悦的。其次我们也会在基督里真实的经历到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总之使徒保罗在这里将上帝的爱说得更加的明白，这样爱的动力是源自上帝他自己，他也借着基督将他的爱向我们显明，并借着圣灵不断地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所以基督徒就有能力回应上帝的爱，有能力在面对各样的逼迫，面对各样的苦难，面对现在的苦难的环境中，能持守上帝的真理，靠着基督救赎的恩典，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总之，今天所查考的这几节经文，帮助我们看到上帝赐给他子民救赎恩典的目的，正按着他所预定的计划迈向成全之中。这也让我们明白，对基督徒信心所能产生最大的鼓励，莫过于默想基督救恩的这一件事情。虽然，既然我们的上帝成了一切信靠基督过得胜生活的人有无力的拯救，那还有什么力量能胜过他们呢？既然上帝已经成为基督徒牺牲，既然上帝已经为基督徒，为我们牺牲了他自己的儿子，他这样残酷高深的爱已经彰显无疑，难道他还会隐藏什么好的东西不赐给我们吗？保罗也再次提醒基督徒，是应该站在上帝面前受审判的。可是谁敢前来在上帝和他儿女的面前控告一切被上帝拣选的人呢？因为审判万有的上帝已经亲自宣布他们被赦免了罪，以及称他们为义，而且从罪里，而且让他们从死亡中，面对死亡中因着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为他们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而的复活，而成为上帝的儿女。现在高坐在上帝右边的主耶稣，也为着他信靠他的人，信靠他的子民来代求。他的爱和基督徒之间，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成为拦阻的。基督徒所经历过的，或者说将来可能受到的一些试探、痛苦，都无法将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虽然作为基督徒的我们知道，在属灵的征战中，超自然和这个自然的大能都在列阵攻击我们，但是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全然得胜，并且依旧被上帝永远不变的爱环绕。从此我们就能真正的看到，真正的能明白上帝的恩典是多么的大，同时也是从其中也能得到力量，能在遭遇各样的逼迫或者各样的患难中，活出一个能见证主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已经在这个疫情中，在不安的煎熬了，在这样的不安当中煎熬了5个月。这次的疫情有让你看到人生的短暂吗？你有为现在的人生制定一个计划吗？你有思考过如何过一个靠主得胜有余的生活吗？今天上帝的启示已经告诉我们，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一个凭信心仰望和等候基督的人，他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上帝因着他与基督的联合而赦免了他一切的过犯，并接纳他成为自己的儿女。上帝也同样应许一切愿意寻求他的人。他在马太福音7:7-8里面这样的应许，他说：“你们 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求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下的恩典，所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永不改变的爱，以及这爱所带给我们的力量，可以让我们过一个完全顺服你话语的生活。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继续来学习，因着你的恩典，叫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被称义的人，能经历和享受这一份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爱。主啊，也求你怜悯我们，也求你饶恕我们常常有得罪你和得罪人的地方，帮助我们在基督里立定心志，过一个靠主得胜有余的生活，帮助我们活出一个荣耀你的生命。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万事一切在神里面，神的儿女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神后子，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
成就关乎我的，祝我想
谢谢传道的信息。下面是时间，欢迎新朋友的时间。首先我们再次欢迎高林松夫妇和郭文斌夫妇参加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有没有其他第一次加入我们今天崇拜的？如果有的话，可以请你打开你的 unmute 你的 microphone。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接下去有感恩代祷事项，请大家继续为刘勇传道在九月份的暗牧祷告，求主带领赐福这项事工，同心合意兴旺教会。也请大家继续为青少年牧师Dan 他们全家的搬迁祷告，求神继续赐福他们在新工厂的侍奉。也请弟兄姐妹为教会寻找新的青少年牧师祷告。也请大家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站落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为正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各国人民祷告，求神怜悯饶恕人对他的不敬畏以及一切过犯，以医治和保守美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感谢主，文英姊妹的侄儿 Anthony 骨髓移植手术后恢复进展顺利，上周六已经从医院回到家里面，请大家继续祷告，求主保守他的用药和自身免疫功能的恢复。也请大家祷告托住已经接受主的何文斌和吴艳玲夫妇全家。我们今年2020的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报告事项，我们教会在刚才9月12号星期六早上举行刘勇传道的按摩典礼，从8点到9点半是按摩团面试考核刘勇传道，10点半到11点半刘勇传道的按摩典礼。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这个是都是用 Zoom 的方式进行，请弟兄姐妹们参加在10点半到11点半的按摩典礼。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教会的奉献方式仍然通过邮寄，所以地址是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95662，支票台都写 AGCC。 从3月8日开始，我们到8月11号我们共收奉献37000，我们今年度累计是75000，我们累计的预算，我们的预算是159000。报告到这边，请大家一起唱三一颂。
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